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兄弟姐妹在一起来，在一起查考你的话语，分享你的话语。主啊，就请你的圣灵引领我们，你给我智慧，你给我能力，能讲出你的旨意来。主啊，也让我们都开启我们的心灵，能接受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主，求你的引领，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今天这个题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题目，非常一个很难的一题因为约伯记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多懂的一本书，但是到最后这几章节的话，讲这个神的话语的话，可能是最难懂的一个部分。虽然很简单看上去，因为它是总结了整个一本书的这个从前到后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么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吧。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说我读了很多遍，开始的时候我真的读不懂。那么这次为了讲这个的话，我花了很多时间读了一些参考书，比如说陈锡曾牧师的江守道牧师的有关这本书的这个解经，还有马太亨利的这个解经。那么我说就是说给我一些很多的启发，那么我呢完全就是说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意见，那也许说的不对，那大家我想在下面的话我们有些分享。但是我感觉到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圣经阅读的话，阅读的出东西来。就是今天我在准备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前两小时的时候，我还发现新的一些东西。所以那我就先讲一下，就是为什么难懂。我这是我个人感觉，这本书难读懂的话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本身神的这个旨意本身是难懂。是什么是这神的旨意呢？旨意是的话是一个隐藏的奥秘。那么我想我们从新约里面来看的话，什么叫隐藏的奥秘？隐藏的奥秘实际上就是灵命，我们和得到的灵命，是或者说是讲智慧。这里面我们要谈到智慧这个问题，智慧知识是什么？因为本身它是隐藏的，因此难懂。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的话呢，就这本书的前后，尤其是我们现在讲从38章到最后42章的话，它突然一个转折。这转折呢，所以我这边一定要讲这个灵和魂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不讲这个魂和灵的问题的话，它恐怕就是说这两个角度的话，如果不改变的话，是看不懂这本书的。这起码是我个人的这样来看。所以说你就是感觉到什么呢？这是我以前的就读经的感觉，就是说读到38节的时候，神开始说话了。那么约伯记本身就是不同的这种对话组成的。那最重要的对话实际上就是神最后和约伯的对话。那很奇怪，就是说什么呢？这上帝一说话的话，第一他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那约伯一直在问啊，我这个是一个义人，我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会给我很大的惩罚，我要跟你问问题，对吧？你要回答了。结果就是说，这个神一说话呢，根本就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不仅如此，上帝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和约伯的这提的问题好像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奇怪的就是说什么呢？问了这么多问题，50多个问题，奇怪就是约伯就满意了。 OK， 那你就说我作为一个读经的人，我看不懂，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对不对？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难就难在这里所以当然我这个在准备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像最近这几个星期来这个查经的当中的话，那么我发觉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在38章之前这一段讲约伯的话，我们的角度，我们所看问题的角度是一个世界的角度来看的，是一个魂的角度来看的。 那么到了第三章，神让我们看到的东西的话，也就是说要看到这个隐藏的奥秘的话，神的旨意的话，它是以神的眼光来看，是什么？是灵。那所以说，我知道灵和神这是一个神学上很深奥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完全懂，但是我只能说为了讲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要补充一下。人分为体、灵和魂啊，体大家很容易理解，体身体肉体。魂的话指的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感觉。实际上，神就是说我们人的本身，就是人的这种思维啊，或者世界观吧，人的世界。啊，灵呢，这个就是最难懂，这是灵。我们基督徒所说的灵，要谈到是灵，圣灵是离不开神的，因为灵本身是神给我们的。神在制造造亚当的时候，吹一口气给了这个灵，那么是它超越这个体和魂的，它是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内心的。那作为基督徒的话呢，我们想的这个圣灵的充满，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掌管我们的魂与体的话，那必须要和神有一个相交，有一个让神这个灵进入到身体来顶替我们的魂。那最终的话，神和灵的话啊，灵和魂的话是不可分的，但最终的话掌管的是灵。所以就为什么这个是从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里讲，就是说神的话语是像锋利的两边都有这个刃的这种刀，能够把神和魂劈开，所以这神和魂还是能够分开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三十八章之前我们的理解都是从我们世界观来看人，那么突然到第三十八章的时候，神来掌管过来，这神马上就说，我们看问题不要看用魂的来看，我们要用开始现在用灵的来看这些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可以不妨圣灵的话是真正的智慧。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这个主题是什么？就是说约伯到了最后的以后，他通过和神的这种直接的这种交流以后，直接的体验以后，他得到的是什么？那他得到的是新的生命。什么叫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也就是说是他的灵命，是他的奥秘的智慧。什么叫奥秘的智慧？也就是说英文讲 wisdom。 实际上在这个三十八章之前，约伯问过很多次，在十二十八章里面他问智慧到底在哪里啊？人可以从金里面、金矿里面把这个在地球上给挖出来银子，但神在哪？但是真正的智慧在哪里？所以说我们讲的话，这个神的这个智慧是一个是灵命啊。所以这整个的主题，我是这样子讲，就是在这个主题的话，是约伯在这几章当中和神的整个经历当中，他是被降服了。那么他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智慧，或者也就是说啊，还有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如果讲我们讲这个旧约的话，旧约的如果说我们的旧约都是为了就是讲这个预兆以后将来的这个基督耶稣的这个救恩的话，那么我们作为我们今天的话，也都基督徒的话，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新约的来看，对吧？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三十八章之前的话是一个魂的理解，魂的角度，那在三十八章以后，我们要用新约的这种灵的啊这种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啊。所以这里边的话呢，我想大家来看一下新约里边的啊，希伯来书当中的啊，不是希伯来书啊，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那、no, 第二章的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第七节。OK， 我们来一起读。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就是在神造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OK，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要讲的，就是说约伯他得到的是什么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一章里边的话，再往后看看这个第十二节和到第十四节。OK。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离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所说的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语言，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这人不领会神的灵的事，反倒以为愚蠢，并不能知道，因为这些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一会儿我们再看这个三十八章到四十章的这个具体的内容，但是在我就想这个先把这结论在前面做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再看。实际上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约伯的话，他过去他不是属灵的人，在三十八章之前他不是属灵的人。那他所以他不知道看不懂，那他是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也就是他是属这个魂的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从些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得到的，约伯得到的是因信称义的义，他是就是真正是和这个存在从圣灵里的交通。也就是说，我们约伯记里边在约翰福音里边的第三章十六节那章，大家都很熟悉一句话，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讲的是信，叫一切信他的。什么叫信？或者说我们基督讲成圣的过程，成圣，因信称义，称义啊。这个过程的话，所以说是一个约伯被降服的过程。什么叫降服？降服是死亡，死亡是什么？它是他个人的死，也就是他的魂死啊，是让神灵进入他的生命的过程，是灵代替魂的过程啊。所以说在约伯记当中的神为我们展现的是相信神，便是相信。什么叫相信神？相信神就便以灵取代魂，是放弃自我的过程。具体表现在人应该如何看待痛苦，以魂来对待必有的痛苦，以魂来对待，也就是你如果用魂用世间的这个观念来看痛苦的话，你肯定是有苦难的。约伯是有苦难的，但是他三十八章以后他有没有苦难，对吧？我们可以看以魂来对，以在圣灵中来经历苦难的话，必有盼望，盼望就怎么样，就有喜乐。所以我在讲，就是三十八章之前我们随着约伯以魂或自我思维与情感来看待苦难，而在三十八章开始神突然扭转视角，以圣灵降服约伯，使他能够在灵里面经历神，从而圣灵充满，放弃自我，得到对苦难的答案。好，下面我们看我这个讲义当中第三点，神的话语。我们看神的话语。神一开始的话就是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虽然这就很短英文的话，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讲的是 Then Lord answered Job out of the whirlwind and said, Who is this that darkened the counsel by words without knowledge? 这里边关键的词汇的话是知、无知还有旨意。知也就是说是个 knowledge 或者讲智慧。那这个约伯在以前在二十八章的时候一直在问智慧在哪里，智慧在哪里。那么我们刚才看到智慧是什么？智慧是灵，对吧？是这和与那个灵命。 那这个 counsel 这个词，就是说是一个旨意的词的意思。实际上英文的话，counsel 的意思是一个 plan， 是一个计划。所以这句话如果是很准确的给它翻译的话，就是说，神在向约伯说，是谁这样的无知，讲这样无知的话？你讲的这些话，使我的计划都不清楚了，都越来越暗了，都看不清楚我的话了，我的计划了。所以这里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起码我个人感觉来讲，神的计划是什么？另外就是说，什么叫知识？是什么叫这个知，对吧？那我们可以看这个主的下面的答案。所以说这个人奇怪，就是说主神没有回答，根本就没有跟这个约伯做对话。他提出了50多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分为两节，38章第39节。38章主要讲创造天地宇宙是没有生命的这种海呀、山呐、什么这些。39节讲的是主要是创造动物。然后40章和41节的话是讲降服两个巨大的动物，一个是河马，一个是鳄鱼，怎么样这个神是怎么样驾驭他们。这里边很奇怪，就是说神提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不是问题。那我个人认为所以是谈到一个这个到底约伯什么不知道，他缺少的是什么样的知识？他真的是不知道神创造宇宙的这些能力，他真的不知道宇宙的话是怎么造，神是怎么造的吗？我觉得不是的。这些知识约伯都知道的，都有的。实际上他在前面，你要如果看这个约伯记的话，前面的话比如12章和26章，约伯都说的，他说我知道神是创造的天地，对吧？人是创造的余地，神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所以这里边是难懂也在这儿，就是神提出这些所有的问题，不是说是约伯不知道，约伯全都知道。而且他的问题就是说，按照修辞学来讲的话，这叫做 rhetorical question。 什么叫 rhetorical question？ rhetorical question 的话是已经有这个答案在里边的问题，不是问题。 rhetorical question 不是问题， rhetorical question 就是说我跟问你一个问题的话，我就告诉你答案是什么。所以就比如说就是说在那个，比如说在法庭上吧，你如果是一个律师的话，要辩护的话，你提问题的话，你是不能够问 rhetorical question 或者 leading question。 你不是说你昨天没有去那餐馆，你说是不是这个是不允许的。你只能问你昨天去哪儿了，你昨天去没去餐馆，对吧？你不能说你昨天没有去餐馆吧，对不对？实际上就是说 rhetorical question 的意思就是说设问的问题。你问了问题，就是就把答案就摆在那儿了。实际上可以说，就是上神的这些问题都是很容易答的，没有什么难的。是都是是，你说的对，对不对？你说的全是。所以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好像神的这些话语是非所答非所问？那这里边的话就谈到一个主的话，他一开始说话的话，从这个旋风中回答，这显示出神的这种权柄和威严，那声音很宏大洪亮。而且的话呢，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两个范畴的人，我跟你不是一个层次的。你问我这些问题，我根本就不需要回答你，因为你的问题问的都不对的，没有 ，is irrelevant， OK。 所以说我要是进行这个对话的话，我现在的话，我要来做主宰，我要来 dictate 这个 conversation 怎么进行。也就是说，那就是说神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用这种问这样的问题的话做一个比较，以这种威严使约伯真正体验到神，那么体验到一个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这种比较。所以说呢，神的旨意并不是在这个对话当中，不是问这些问题，不是要得到答案，并不是说要让这个约伯来回答这些问题。他实际上就是说要让降服约伯，那 在中国让约伯真正体验到神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所以说呢，你们看这个这里边的话，神和约伯是怎么样的对比呢？首先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呢。约伯呢，你只生活在这个地上，对不对？那时间上的话是无时不在的，从开始到永远。你人的生命太短了，短暂了。神是无所不知的，是吧？你人能知多到多少？神是无所不能的，你人有多大能力？那最终的话，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说来说去，神和约伯不是在一个，不属于一个范畴的，是因为是说，一个是造物主，一个是被造物，这是不可能相提并论。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个 conversation 不是一个 conversation，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对话，这不是一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对话啊，这是一个主来告诉你，你来经历一下我好了。你应该用你的灵，我唤起你的灵，你这样来让我进到你的心里，这样你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说这里也显示到一个神的慈悲与怜悯的问题。实际上约伯在以前的话，他有两个问题。约伯的他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他虽然敬畏神，什么叫敬畏？他的敬畏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害怕，他说神哪天就给我一年，就我这生命就没有了，对不对？他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来，他怎么样做。实际神来了以后，他并没有这样做啊。这也是体现到一个神的慈悲与怜悯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看约伯的回答。约伯的回答呢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回答是说，在42章的第3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他是现在重复上帝在神的第一句话。 OK， 我们刚才讲，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啊。第一点，他这是一个认罪。 OK， 也就是说他在重，他这是正好是一个神的第一句话，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那他说是我，那我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是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第二个问题就是关键的词语是不明白，他不明白什么，这些是指的是什么，那为什么是太奇妙的。这个字参照是不对的，应该给它去掉。不明白，也就是说不明白是什么，这个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的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那个，就是一个隐藏的奥秘，那是一个神的这个圣灵啊，这是他不知道，他所有以前的他全知道。约伯他知道神创造了天地，创造了所有的这个动物生命，他全都知道。他不知道的是什么？他不知道就是这个奥秘啊，这个有个和灵里和神相交的整个奥秘。奇妙这个词，我觉得是在英文里边 wonderful。 那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里边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从某种意义讲，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他又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不需要神来回答他的所有的问题。实际上他神和约伯的这种相见，这件本身这是直接的一个经历，就完全是改变了这个约伯，使他有了新的生命这是一个从这个间接的知识变到直接的体验的这么一个区别，是一个从理性上的理解到亲身经历的飞跃。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也都基督徒，如果想想你自己的灵命的经过的话，起码对我来讲是这样，开始的理解全是理论上也好，还是说是理性上的理解，没有一个经历。所以说我们就是信，我这边讲因信称义，这个信，那得到真正的这种知识，真正的这种 wisdom 啊，是要有一个亲身体验的。这是从地到天的飞跃，从魂至灵的跨越。OK。另外，他又说，约伯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炉灰中懊悔。” Wherefore I abhor myself. 这个词在那个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讲的 abhor 实际上比中文里的厌恶更严重。abhor 的意思实际上是憎恶，非常愤恨、愤恨、嫌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抛弃。他厌恶什么？厌恶他自己。自己是什么？如果我们看体、魂和灵的话，他厌恶的是他的魂。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比，就是说啊，约伯在过去的章节里面说过三次，他说我厌恶自己的性命。那注意，这里面讲的是我厌恶自己。这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区别。他过去是厌恶自己的性命，他厌恶的是什么？他厌恶的是体。你这个约伯的话，他一个他觉得他是他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是说我上帝让我死，我就死掉了。那树的话死了以后还能长出苗来，还有新的生命，那我死了就没了。所以他说我还不如不生呢。实际上约伯在，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说，实际上约伯在过去的话，他厌恶的不是他自己的个人，不厌恶他自己的魂，不厌恶他自己的意志，不厌恶他自己的感觉，他厌恶是他自己的性命，是他的身体。那这里边有个不同，就是说他到这边的时候，我因此我厌恶自己，这里他讲的自己是他的魂，是他的人本人啊，不是他的身体。因此他说，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一个改变啊。这在和他过去讲的我厌恶自己的性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尘土和炉灰意味着我们讲人来自于尘土，终将归于尘土啊，我们就是从尘土由主造成，这意味着死亡。也就是说，你人的死亡就是你魂的死亡。你懊悔什么？懊悔就是说你过去的，你说理解的话，最深的理解的话，旨意的这个误解的话，是很大的懊悔。好，然后看我们第五点，那这是一个经历，我们做一个比较，就是说我因为我在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老在想，到底到了最后的话，约伯有什么进步？也就是说约伯有什么样的不同？他学到了什么？那我们可以做个比较。这里面我讲就是说，《传道书》里面第七章第八节里有一句话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这句话我觉得来描述这个约伯记的前后的约伯记的灵命的成长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句话。那么我们看事情的起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OK， 这里边讲的话，我认为就是说约伯信仰神，他是完美的义人，但是他的信仰是理性上的信仰，对于人和灵命中的关系是无知的。那这里边也是讲他为什么主说他是无知的。因此约伯厌恶自己的性命，厌恶自己的性命的话就是 body。 那这里边第七章第九章第十章里都说过，因为他厌恶自己的性命的话，他没有对生命以外的盼望，所以他讲我死就死了，对吧？这是很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干嘛要活呢？我以后没有什么树都可以再长出新苗来再发的，我这个人就这样就没有。所以他你看他没有一个所以说灵命他是没有灵命的。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他呢就在困苦中无法找到喜乐。这个人是很痛苦的，他不光是他的身体受到了很多的痛苦，他丢掉了很多身外的东西，他内心也是非常痛苦的。原因是他没有灵命，他是没有一个盼望。因为他爱自己，他爱自己的这个，不是说爱自己的 body， 他是爱自己的这个己， 啊，他的魂，所以呢，他是骄傲的啊。这个约伯是非常骄傲的，过去他是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你可以把主叫到我面前来，如果他跟我对话的话，我可以向他证明，对吧？我这人没做过任何坏事。他这个人很骄傲的人，他是很喜欢自己的魂的，他很自恋的，对吧？同时他也是自恋的。所以我们刚才我已经跟他讲过，他呢那个时候他过去的这个约伯的，他只有两个要求对神，一个就是说我怕你神，你可别把我给处死，对吧？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要惩罚我。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希望能够跟你见面，能够跟你对话，我要跟你理论，我要跟你证明啊，这两件事情。事情的终局就是在38章以后，你看他的变化。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变化。他厌恶自己，他厌恶自己的这个魂，他不是在厌恶自己的性命。因此的话，他可以在尘土或炉灰中懊悔。他死掉，他被降服，他的降服的过程是他本人的魂的死亡。他的魂的死亡的话，是由上帝的灵进入他的内心来代替他。因此的话，他是有盼望和喜乐的。我所说的我是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你看这些话啊，他是在过去这些章节里他是说不出来这样的话的。他是有个盼望，他是太奇妙的，他发现新的东西的啊。所以的话呢，这里边我想大家看一下这个啊，加拉太书里边的这个保罗的这个对圣灵的果子的这个论描述啊。加拉太书啊，第5章22节和到23节，加拉太书第5章22节到13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所以说我们讲，一个人有圣灵充满，是一个有这个灵命的话啊，是一个真正的相信神的人的话，他必然在外面表现出有这样的这个特点来。那我们看这里边，约伯的话，在经历过神以前，他缺少什么？仁爱，可以说他有仁爱，喜乐，关键是他没有喜乐，对吧？和平、忍耐，他是有慈、恩慈、善良、信实。我这里这一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缺少的这种盼望，他缺少的一种喜乐。好，那么我们下面再看这个尾声，就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啊。这里边的话呢，我也是参照了这个我们刚才讲过的最后神给那个约伯呢，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他让约伯替他三个朋友来代祷，啊，代祷的话就受到了这个赦免，罪的赦免，然后的话，耶和华就使这个约伯从苦境中转回，为朋友代祷，很有意思，这也是一个对比。你在这个开始的时候，约伯记，我们看到约伯的话，经常是为他的儿女在献燔祭 ，OK， 所以这是一个形成一个对比。他开始的时候是为儿女献燔祭，到了最后的话，他是以神的名义为他的犯罪的朋友代祷，从而这些的朋友得到拯救啊。这是预表什么呢？那当然，这个是说很多的解经人讲，预表的是约伯和上帝有特殊的关系，他有了特殊的权柄，这是神给他特殊权柄，是一位成为一位神指定的祭祀，他能把朋友带在上帝面前得到神的宽恕。明显的含义就是说， 约伯因经历难以想象的痛苦，从而得到特殊的权利，为罪人祷告，使其罪孽受到赦免。这里自然而然是我们想到的话，是主耶稣基督，对吧？这是一种暗示、预示，就是耶稣基督做我们重保的一个地位。所以就是说，你可以从某种意义讲，就是说，这些朋友们，你们没必要去经历这些痛苦，你也可以得救，你也可以得到灵命的。那所以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问题，读这个，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愿，就是你一定要经历像约伯这样的痛苦，或者是比他稍微轻一点痛苦吧，你才能得到灵命吗？这个的回答是不是的。也就是说，在约伯记当中，这个痛苦的经历不是一个成圣的一个必然的经历，它只是一个上帝用来作为一个借口，是一种啊方式啊渠道，来向我们展示啊获得灵命的这个过程。所以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有耶稣已经是把所有的苦难都受尽了，在十字架上已经，我们因为有了他的宝血和有他的这个啊所有的这些痛苦的话，我们的就得到赦免，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能够拯救，能够得救。还有一个就加倍的赐福的这个问题，所以加倍的赐福的话呢，有两层的意思。一个就是说，这个赐福本身，这个物质这些东西的，不是真正的赐福。那我们看来的真正的这个福是什么？是他的灵命和他的得到的智慧。那么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那就是说，双份的赐福在旧约当中有很多次提到，就是说是长子的，在这个在旧约里边叫长子，比如说长老，好像在一个提摩太前书里讲，长老有双倍的这种赐福，啊，长子也有这个双倍的赐福。那么这里边也是说是预示着这个，就是约伯本身的话，他是预示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耶稣是唯一的儿子，神的唯一的儿子将来。另外就是说，我们讲到最后，因为后来这个就开始的时候有这个撒旦的这个提问啊，但是后来撒旦就不说。但是我们想撒旦当初提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很明显可以得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了，就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的呢，对吧？答案呢，我想大家都有自然得到。我想我的分享就到这儿。